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川普一出手，毒爆中共纸老虎，摆平中东后瞄准金正恩。川普话拭目以待，从冇谂过川普咁体贴。BBC 女记者惊爆，巴菲特捐60亿美元股票，廿年来最大金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川普一出手，毒爆中共纸老虎。美国日前对伊朗三处关键核设施发动空袭，专家纷纷解读佢嘅外溢效应。有分析认为，美国力量嘅复苏动摇咗中国政治精英宣称嘅东升西降论调，并让中方对别国嘅支持显得空洞。喺以色列先前同伊朗交战期间，美军喺21号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午夜重锤行动，期间7架 B-2 幽灵轰炸机同几十架加油机协同作业，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到伊朗进行超过30个钟头的往返飞行。美军对以伊战事的介入震撼全球，外界除了聚焦他对中东政治格局的重塑，亦关注对于中国和台海战事有什么影响。BBC 中文网27号报道，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高级研究员蓝若斯说，若美国呢次针对伊朗核武的任务最终成功，北京将再次意识到美国不是受伤的霸权。呢次行动正是证明美国仍然具备军事实力和优势的事件之一。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宋高祖认为，美国力量的复苏动摇了中国政治精英宣称的东升西降论调，亦削弱中共提出的替代全球秩序的宣称的吸引力。因为在美国袭击伊朗后，这些宣称如今似乎显得空洞，只是无军事力量支撑的言辞。他说，作为以色列的盟友，美国凭借强大军事力量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而作为伊朗的亲密伙伴，中共只可以呼吁缓和局势，缺乏实质筹码，避免卷入冲突。他认为，尽管中共在中东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但并不是主要的安全参与者，角色因此受限。不过南若斯分析亦指出，中国需要中东的稳定环境维持石油流动，伊朗有90%的石油出口到中国，双方仲签署4000亿美元的战略合作计划，若因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将加剧中国经济挑战，这个是北京不愿看到的局面。宋高祖说，美国对伊朗的强势介入让北京担忧对台湾动武的风险，因为这个显示当华盛顿认为必要那阵，他有能力并愿意果断行动，并以低成本取胜。匈牙利国际事务中心教授内吉就说，不可以将伊朗处境和中国直接类比。他说，北京是核大国，亦是全球经济关键部分，攻击北京可能引发大规模甚至核战，但他亦同意空袭伊朗核设施表明美国愿意使用精准武力实现战略目标，亦显示可以在冲突中摧毁中共依赖的能源储备等战略资产，这个强化美国威慑力，但不直接挑衅北京。南华早报报道，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胡波认为，从长远来看，印太依然是华府的主要战略重点。美国这次针对伊朗经济和社会不稳，报复能力有限，进行选择性干预，这个不等同全面介入，因此不会延缓或削弱华府对中共的战略压力。摆平中东后瞄准金正恩，川普话拭目以待。美军摧毁伊朗核设施并力促中东多方停火后，川普近日又讲起朝鲜问题，表示要拭目以待。27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记者会上强调他为解决全球冲突所作的努力。川普发表在这番言论那阵， 卢旺达同刚果当日就在华府签署一项由美方周旋的和平协议，旨在结束两国持续几十年的军事冲突。较早时美军还摧毁了伊朗三处重要核设施，解决伊朗核武威胁，同时川普力促以伊停火。在基本平息中东纷乱之后，外界关注川普怎处理朝鲜长期以来的核武挑衅。有记者当日问川普是否曾经写过信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总部位于首尔的朝鲜新闻 NK News 没几耐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朝鲜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已多次拒绝接收川普总统亲自写给金正恩的信件。对此川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说我和金正恩相处得很好，我们会解决和朝鲜的冲突，我和他一直有不错的关系，我们拭目以待。川普又说，若果有人声称可能会爆发冲突，我相信我们可以化解，若有冲突亦不会是牵涉到我们美国。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所说的和朝鲜的冲突具体是什么，但朝鮮當局一直在度推進佢嘅核試驗同導彈計劃，又多次向美韓發出核武威脅。美軍之前亦演習過對朝鮮領導人嘅斬首行動。喺川普2017年至2021年嘅第一個任期內，佢曾經同金正恩舉行咗三次峰會。後來金正恩一度停止核武試驗同埋導彈試射。但在近几年，朝鲜的军事挑衅再度升温，并派兵支援俄乌战争。川普在第二任期是否会好像解决伊朗核设施一样，以突袭方式摧毁朝鲜的核武基地，或是以斩首行动解决金正恩，一直是外界关注的话题。美军之前亦曾经公开过活捉金正恩的演习计划。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从未想过川普那么体贴， BBC 女记者惊爆。BBC 乌克兰语记者佩察近日在北约高峰会记者会上受到川普非常温暖的问候，令他很感动。据该位女记者忆述，哪怕是在我最疯狂的梦里面，我都没想过美国总统川普会在全球媒体面前向我的丈夫致意。但这件事的确在今个礼拜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发生。有趣的是，在川普总统召开记者会前，我其实非常沮丧，因为我没有好像其他记者那样获得专项采访证，无法参加他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在峰会开始前，我根本无法预料到，即使是获得大会认证的媒体亦无法拍摄这场会晤，甚至连两位领袖的身影都看不到。于是我赶去另一个场地，那里川普总统预计稍后会举行记者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记者早就在现场等候。尽管我心里面早已准备好要问的问题，但我认为自己几乎没有机会可以真正提问。不过世事无绝对，早在今年2月川泽在白宫会晤那阵，我曾向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是，若果和平迟迟无法实现，他是否愿意继续向乌提供武器？他答愿意。第二是，若果俄总统普京违反停火协议，他会怎应对？他的回答是，那又怎？如果现在有粒炸弹炸在你头上呢？首先我除低黑色外套，咁川普总统就可以喺会场一片深色西装嘅人群中睇到我。跟住我设法靠近讲台，之后我不断举手，希望佢可以注意到我。终于佢真係见到啦。我问佢关于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同埋喺俄加强对乌城市轰炸嘅情况下，美方系咪愿意向乌方出售呢啲系统？防空系统已成为乌嘅当务之急，尤其系俄近日对基辅、第聂伯罗同敖德萨嘅攻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之后， 去年拜登政府曾优先向乌提供这些导弹拦截系统，但乌目前急需补充库存，因此我原本预期川普总统会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他却首先问我丈夫是否乌军，我回答话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会这样回应，更没有准备好向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这个从不在我的计划之中，但在我们的对话中，川普总统表现得非常体贴和得体，他公开表示理解我所承受的痛苦，你可以看得出他被触动了，于是他继续询问我和我家庭的情况，仿佛他第一次真正看见一位受战争而生活受到影响的普通乌克兰人，而他亦藉这个机会在几百万人面前进行一场坦率的对话。川普总统承认基辅方面确实向华府提出武器需求，而他会努力促成这件事，但事情不只是这样，当川普总统最后请我向我丈夫问好，我感到无比激动，那一刻我感觉他认可了我的家庭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希望给我一些安慰。回想起我们的对话，我知这场交流不单止对我意义重大，对我在家乡的同胞们也是这样。我估好多乌人亦希望这段对话对川普总统来讲真是有所触动。巴菲特捐60亿美元股票，20年来最大金额，全球知名投资人巴菲特在星期五捐出价值60亿美元的哈撒韦公司 B 类股票，创下他个人近20年来最大笔的捐赠纪录。巴菲特这次捐赠了约1236万股 B 类股票，分别给盖茨基金会943万股、巴菲特基金会943384股，和他三名子女的基金会各捐赠66366股。截至星期五，巴菲特捐出的股票市值总计超过600亿美元，这次捐赠的股票金额亦超过他去年6月捐出的53亿美元。富比世杂志指，巴菲特在星期五捐赠前的净资产是1520亿美元，是全球第五大富豪。在这次捐赠后，他的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巴菲特目前仍持有伯克希尔的 13.8% 的股份。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自己无意出售任何哈撒韦股票。现年94岁的巴菲特从2006年开始捐出自己的财富，他在去年修改遗嘱，指定去世后将 99.5% 的财产捐给由子女负责管理的慈善信托基金，他们约有10年时间去分配这笔资金。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